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，要报潘山实力之仇啊！但大兵团迟迟没开到，手下的人马不多，这中国也太大呀，占辽宁占吉林就损失了不少人，另外这一分散开没人了，怎么打呀？还得利用汉奸，在他们认为这中国人人多呀，汉奸也多，得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，让他们人打他们的人，咱们抄总着就可以。凌彦卿完了，那么再找个傀儡，谁呢？土肥原乐了，哈哈哈，我手里头掌握着好几个这样的人，凌彦卿完了，无足轻重，我再打出一张王牌。哦，还有谁？张学良的堂兄张学成，现在也在我掌握之中。这回让张学成当自卫军总司令，那比凌彦卿又强的多的多呀，他的号召力得多大呀？让他出马，万无一失，要把这个败类张学成给抬出来。这可不是咱编的，咱也不敢胡编，事有事在呀。你看张学良是千古功臣，民族英雄，他这堂兄就是人间的渣子和败类，就是个败类啊。前文书您听过吗？石友三反对张学良，起兵的时候就勾引的这个张学成，双方电报往还，张学成答应给做内应，他就反对和恨张学良。为什么呢？权力之争啊。张学成不学好，认为这我是你哥，你怎么也得照顾照顾我。结果张学良铁面无私，知道他这个堂兄什么也不是，是个秧子，我把你放到军界我也不放心，放到政界也不放心，干脆我就花钱养着你，你想怎么玩怎么玩，你扎马飞我也供着你，你抽鸦片我也供着你，你嫖娘们我也供着你，这行。想叫我给你权力，委着你什么官职，这不行，这绝对不行。为此张学成就恨透了张学良，现在亲故亲故，你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你照顾旁人行，你不照顾你哥哥呀？咱们这血管里流的是一样的血呀，咱们的先人是一家人，你可好，你六亲不认。为这个他反对张学良，现在滑到什么程度，落到日本人这块当了汉奸，土肥原就把他养起来了，就在沈阳呢。咱们简短接说，把张学成抬出来，张学成一听当了什么自卫军司令，对日本人感激的就不用提了，就挑良辰宅吉日走马上任，兴师动众，又组织人马，浩浩荡荡开赴锦州，大本营就设在高山。这个事儿被黄显生知道了，黄显生将军一琢磨，要是旁人好办呢，这是副司令一家的弟兄，请示张学良。张学良马上回了电，说他不属于了我们老张家的人，他是我们老张家之中的败类，是人民之公敌呀。对于这种人，毫不要顾忌，是就地歼灭，不要心慈手软。黄显生奉令组织反击，曾经还请出了一个绿林的朋友， 很了不起的，叫盖中华呀，跟老北风向青山都认得。盖中华也帮忙五路人马大战高山子，终于拔掉了这颗毒根，把张学成击毙在高山，打死。日本的阴谋又没得逞，两次失利。那也就是说，在短短的几十天当中，潘山大捷、高山子大捷，打了两个漂亮的大胜仗。张学良深受鼓舞啊，又从自己的腰包里头提出30万元奖励有功的将士，让盖中华做了第三路抗日军的司令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一致对外。但咱必须说明，这些事都背着蒋介石，都背着蒋介石。这些司令都是警察和群众组织，不是以军队的名义。要以军队的名义，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他背着蒋介石，所以这个蒋介石也睁着一个眼呢，闭一只眼，也没有过问，也没干预，但也不支持。群众组织他也管不着。由于这两次大捷，人心受到鼓舞，就是那抗日的团体像雨后春笋一般，什么东北抗日联合会啊，像车向陈先生、高崇民先生全都出动了，这个抗日组织有的是，人心振奋。如果蒋介石能抓着这个机遇要进行抗日收复失地啊，大概不算困难。可惜这蒋介石有自己的老猪腰子，先安内后养外，就是不抵抗，不给支持，就靠着这些人拿这些土枪对付日本人，那能行吗？单说辽宁是这么个形势，黑龙江喜信传来，什么事啊？黑龙江抗日的英雄马占山，马占山将军江桥大捷歼灭日本精锐的师团呢，两个连队把日本人还给打毁了呢。这一下子没有不知道的，关内关外提起抗日英雄马占山，没有不挑大拇指的。可能说到这儿啊，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怎么还出来个马占山呢啊，上年纪的人都知道，那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铁汉，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马占山，在黑龙江抗日江桥大捷，大大鼓舞了老百姓的士气，大大的发扬了中华人民这种爱国的精神。那么说到这儿，咱得把马占山将军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介绍，也把黑龙江那边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介绍。马占山哪儿的人呢？吉林省怀德县的人，就是公主岭的人，东北人。马占山家住到乡下，苦孩子出身，老马家一大家子在那个年月吃不饱穿不暖，如果给化成分纯属的贫雇农，就这么个出身。离着他们老马家不远有个崔家大院，崔家大院住着个老财主叫崔半成，您听这名他家得有多少钱。这个崔半成啊，就是在黑龙江、在吉林、在辽宁、在关内大城市之中都有买卖，开盐滩，养着火轮船，良田千顷，你说他得有多少钱吧？连这老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， 那简直撑的是满嘴流油啊。就尽管这样，这家伙是富而不仁。您看小说、看戏、听书，常有这样的人，富而不仁，越有钱越拿钱叫当命叫爹。一块豆腐切八块分八片吃，甚至放屁崩出个豆来，拿水涮吧涮吧，都吃了，舍不得，这个老土财主。不但说马占山他们家，就周围那些贫苦的老百姓，都给老崔家扛活，长工短工，给人家扛活。那个拿老崔家的话来说的是，我们老崔家养着你们，我们要不养着你们，一掐你们的脖，你们都得饿死。马占山一家就给老崔家干活啊。马占山从小就当半拉子，半拉子您知道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人呢干一天活开半只，因为你是个小孩，你不能等于一个成人的劳动力，你开一半，这叫半拉子。就尽管这样啊，老马家也能吃顿饱饭吧，你不靠人也不行。马占山从小给老崔家干活，一直干到18岁，成了彪形大汉，长成人了。由于马占山呢人好，脾气也温和，干事兢兢业业的，这个崔半成一看嘛，这俩钱没白花，还行。后来信任马占山，让他把手边其他活放下，干什么呢？专门给他放马。这个崔半成啊喜欢马，那马号里光有名的马就40-50匹，得有专门人负责，所以呢叫马占山负责。这马占山一琢磨，东家这么信任我，我得掏出良心来。因此接任之后是兢兢业业，放完马之后等回来，每匹马都刷洗印溜，干干净净的，你多能看到马都那么干净。崔半成也非常高兴，尤其这马占山对其中有一匹马叫大老黑，一匹大黑马，这马比其他的马高了一头，炸了一倍，就这马也漂亮，毛管都闪着金星了。马占山也喜欢，别看不是自己的，没事对他是格外关照。比如说放完马回来，同样都刷洗，对这大黑马格外的刷洗的仔细。哎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养马比君子，除力也是人嘛。你看那马它不会说话，也通灵性啊，跟马占山的关系特别好。只要马占山一过来，他就扬起脖来打响鼻，啪啪啪刨蹄子，拿着头就蹭马占山，也处处感情来了。该着出事儿。有一天马占山照常去放马，等回来的时候一查点，别的马全不缺，唯独这大黑马是不翼而飞，没了。哟，马占山这汗就冒起来了。哎呦我的娘，喊呐叫啊，打口哨啊，跑遍了山山水水也没找着，没了。马占山一琢磨，坏了，肯定被人偷去了，刚才我在树下打了个盹儿，从来这马也没丢过，这怎么就没了呢？叫谁给整走了？硬着头皮来见东家，跟崔半成这一说，崔半成一听啊，大老黑没了，这还了得？那是我的命根子，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宝马良驹，给我找！派出100-200人去四处寻找，也没找着，没找着啊！崔万成就恨上马占山了，心说话，这假的，假的，他不定跟马贩子怎么勾搭连环，哎，把我这马运走了。中饱私囊，他发了财了，哎，假装说丢了，哪有那便宜事儿？ 因此把马占山调到马棚里头分刑拷打。你说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，究竟你怎么定的圈套？我那匹马究竟哪去了？不回来我跟你完不了。其实呢，马真丢了，马占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怎么说呀，是哪儿找去，受老了罪了，让崔半成飞行拷打，好悬没打死他。其实崔半成就想把他打死，就想问问怎么回事，问不出来。有明白人给崔半成出个主意，东家人命关天，他老马家户大人多呀，万一因为匹马把他给打死，你可就结下仇了，老马家的人也不能善罢甘休。再者一说，咱们家有这么多的钱，倘若出了人命，官府可来了发财的机会了，他不定怎么敲诈你呢。到那阵儿，你背不住把家都就毁了啊！算了吧，不能打了。崔半成还出不来这口气，没那么便宜。行，留着他这气儿在，送入怀德县监狱。送监狱，不见没完。他是苦主，他跟监狱的也好，跟县衙的都好，都认识。就这么把马占山投进大牢。受老了罪了，您说这事儿怪不怪？就马占山进了监狱的第三天，崔半成正睡觉呢，听见马嘶的声音，他又打梦中惊醒，一听我是想我那大黑马，想的听错了，一听不对，是马嘶鸣的声，赶紧披衣而起，带着人提着灯笼到外头一看呢，大黑马回来了。哎呦，崔半成乐的，我的宝贝儿心肝儿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又搂着马还掉眼泪了。那马回来了，按理说你跟衙门说一声，把马占山放了不就得了吗？看来跟马占山没关系，马的确是丢了，怎么丢的不知道。但崔半成一琢磨，不能放，不能放啊，一个放了他肯定反咬一口，没我的事儿，你把我打成这样，你得赔偿我损失，无缘无故的我多丢人呢。这是一二，现在还不敢断定跟他没关系，肯定是他跟马贩子勾搭好了，他没想到我把他送进监狱，他害了怕了，他们串了供了，告诉马贩子赶紧把马放回来，把钱退给人家，大概是这么回事。不见无缘无故这马怎么回来了？究竟怎么回事呢？说书的也说不清啊，国有此事，这马怎么回来的很难说。就由于崔半成不放马占山，这马占山是受尽了凋零。